如果你真的跟神有关系，那需要去审视，因为有很多人有关系，但这关系是疏远的，不是亲密的，不是紧密的。但如果你跟神有敬虔的关系，它会自动在你里面产生谦卑。一个人声称与神有关系，但却是我行我素，他们与神的关系并不好。我向你保证，如果你跟神有敬虔的关系，他会使你谦卑，你会到一个地步，你自己不再是老板，你把神当老板。所以与神的敬虔的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是谦卑，然后这会产生诚实与正直，这会让你聆听神的声音，会让你有一个意象，会让你的生命有来自神的恩膏，当别人看见他就会跟随你，这会让你有忍耐，进而让你到一个地步绝不放弃。接下来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压力，这就是我昨天所谈的。今天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再说一次，这在大多数人的清单上应该是靠前的，但对我来说这在清单中要在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你需要学习如何委派，如何授权别人。再一次，这一切又循环回到你与神的个人关系。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真的会感觉到好像所有的责任都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不是靠神来让事情发生，而是试图靠自己让一切发生。这些人不能很好的授权，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做得像他们一样好。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被神呼召和高立，你确实能够做一些事，而且你能比别人做得更好。要知道，这不是一件你能够自然做到的事情。我牧养过三个小教会，我想说在这三个小教会里，我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我没能够授权。它背后的逻辑是，我真的为神燃烧，我相信我行在信心里。当涉及到给人们祷告和咨询时，我只是觉得我更成熟，我会比我教会里大多数人做得更好，所以我没有把事情委派出去。我怕如果人们来寻求医治，如果我让别人为他们祷告，他们未必做得像我一样好。老实说，我并没有很好的委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教会仍然很小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比我更有恩膏，没有人能做得像我一样好。但你知道吗？你能有效处理的人是很有限的。在这方面，我读到过一些材料，有人说一般人最多只能有效地领导50个人。就我个人而言，我们的事工有1100多名员工，而我只管理5个人。我实际上只监督5个人，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去管理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每件事情在扩展，最后我们的施工中有160个不同的小组在处理事情。我们有一个相应的架构，但你不能有效地处理大量的人。美国超过80%的教会人数不足200人的原因之一是授权的失败。有些人只是想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他们希望把事情做到完美，他们是完美主义者，他们拒绝把事情交出去，害怕有人会犯错。我敢保证，如果神有那样的态度，我们谁也别做事工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你知道，我很惊讶于神是如何把事情托付给我们的，并给了我们可以犯错误的空间，而他却并不收回他的呼召。罗马书11:29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即使人们犯了大错，神也不会从他们身上收回他的呼召。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就必须学会授权。我换一种说法说，如果你的意向不比你自己大，如果你意向的实现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那么我非常怀疑那个意向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因为神是伟大的神，神会呼召你去做一些比你自己更大的事情，而你确实需要有其他人能够来帮助你。耶稣打发门徒2个2个的出去，我认为一个人完全独来独往自己做事情是错误的。 你需要其他人，我们需要团契。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身体，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是如此重要。现在你需要小心，我在这里说，你需要其他人，你需要授权，你就要把工作委派给优秀的人。关于这一点，我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可以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讨论该如何辨别应该授权给谁，谁应该和你一起来帮助你。但是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追溯回到我和神的关系，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一直在寻求他。神给我带来了人，我现在就可以详细的讲一讲一些神奇迹般的把人带给我的例子。我记得当神第一次对我说话，告诉我我在限制他的时候，我决定要梦想大事。很明显，当时我们只有25名员工，当时我们很挣扈，因为我有3个不同的经理进来，我不会细说他们是怎么来的，但他们中有些人来为我工作之前从未听说过我，他们都是基督徒，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他们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一些商业头脑，但就是不太适合。不管怎么说，我可以讲很多细节，但有2年我们一直都很挣扎。在主告诉我，我狭隘的想法限制了他之前，杰米一直在管理这个事工，他做得很好，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这并不是神真正呼召他去做的。他很难，当他和我一起旅行时，他一直都很难，他一直在想他回来后要做的所有工作。所以2年来，我们一直在祷告，神给我们送来人，我们想要授权，我们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们，但我们不知道人在哪里。长话短说，但在神告诉我，我限制了他的1周后，我说好吧，神，我要去做，但你得把人带来给我，因为杰米和我到极限了，我们不能再做的更多了，我们现在正在尽我们所能。我家里有人去世了，我嫂子死于车祸，我不得不打电话给董事会，告诉他们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取消董事会议。所以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董事会成员，不管怎样，这说来话长，那家伙他是在希尔斯公司工作，他们给他施加压力，他想要离开，但他曾经培训过所有希尔斯品牌的中央经理，他有一所希尔斯大学，这是他的工作，他确实是个人物，他是我的董事会成员，我们讨论了我的困境。无论如何，我打电话给他取消这次董事会会议，他说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来，因为神已经对我们说了，我要提前退休，我要去你那里把你的事工带到下一个层次。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惊呆了，我在想，神啊，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口问他，神就把他送到我身边，他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们在一起有12年了，我们从25名员工增长到350名员工。当他离开的时候，保罗·梅利根进来了，我们在5年之内从350名员工发展到650名员工。他离开后，我们又有了比利·埃伯哈特，他也是我听说过的人，保罗·梅利根，我们的前任 CEO， 认识他并邀请他来，然后我开始和他建立关系。但他上任后，把我们从650名员工带到了近1200名员工，当然以及随之而来的各方面的增长。我现在有这些人跟我工作，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建造负责人，他建造了匹兹堡体育中心的其中一部分，他建造了杰克逊维尔体育中心，他在拉斯维加斯建造了一个价值18亿美元的大项目，他们每个月在建造上的投入高达5000万美元。我们举行了一个合伙人宴会，比利·埃伯哈特和他聊天，发现他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好久了，这个人放弃了这一切来跟我们工作，他负责建造了价值数10亿美元的项目，而我都没有找他，神就把他送来给我。再说一次，我不相信这是因为我读了关于如何选人的书，不是因为任何这些。这些人，他们很多是放弃了更好的收入和条件来为我工作。这不是我的能力，这不是我的智慧，这不是我学过什么。 它来自于首先寻求神的国，神就把这些人加给你。太棒了，太棒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要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相信你必须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很多时候是因为不安全感，这又回到了与神缺乏关系。大多数人当他们雇人的时候，当他们让别人帮他们做某事的时候，他们会试图找到和自己完全一样的人，这是出于不安全感。他们不希望任何人对某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害怕。但是如果你所做的就是让和你完全一样的人来帮助你，那么你就加倍了你的优势，也加倍了你的弱点。你需要与不同的人，但他们必须拥有你的心。我说的是，如果你是老板，这是有害的。我可以说出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名字，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但他们有一个全球性的事工，他们把人招进来，让人进入董事会，这些人都是百万富翁、商人、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把人推上台，他们认为这样会让他进步，但这些人没有创始人的心。正因为如此，在运作这个事工二十多年，可能是三十年之后，当拥有了1200名员工之后，他自己的董事会解雇了他，因为他把人放在了位置上，他给了他们权力，但那些人没有他的心。你知道，现在我的董事会，我有不管怎样，我不会具体讲，但我有一个情况出现在大约20年前，我想做点什么。董事会说，我们不认为这是明智的，让我们循序渐进，而不是把整个事工都置于危险之中。而我说，不，我要去做，我们现在就要看到它发生。那是我真的缺乏耐心。最后，你知道我的董事会吗？尽管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最后上来对我说，如果这是神让你去做的，那么我们不会挡你的路，但我们不能支持他，所以我们会辞职，让你去做你认为神呼召你做的事。你知道吗？当我看到那样的态度时，我说，好吧，我还是听你们的吧。结果是我听从了他们的领导，而这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试着按照我想的那样快速扩张施工的话，我真的会毁掉施工。但你看，这就是在我身边的人，他们不是盲目服从的人，他们不会听我说的任何话，但他们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人那样投票让我离开我自己创立的施工。有些人拥有我的心，他们有我的 DNA。这个人现在是我们施工的 CEO 比利·埃伯哈特，他是个生意人，而我不是。我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把我们所有的材料都送人，把这本书送人，这对生意人来说，这是没有道理的。有时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意见不一致，但比利对我说，他说，我不在乎我的商业判断等等这些东西交给了我什么，如果你告诉我这是神让你做的，我会帮你完成它。你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你需要跟你不同的人，跟你不一样的人，你需要和你有不同能力或者不同技能的人，但他们需要有你的心。他们需要这个，你知道吗？早在比利成为 CEO 之前，我想在他成为我们事工的 CEO 之前的6-7年，他可能听说过我。我听说过他，他服侍过3个教会，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的一些事，但我不认识他，他对我也一样。他对我有一些了解，但当他来到这里，开始在我们商学院服侍，刚有1-2年，他有一次来找我，他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会运作我们的事工。但他说，嘿，神刚刚在我心中为你所做的做了见证。他说，我想让你知道，贝基和我100%支持你，我们委身于你和神吩咐你去做的事，所以神把我们编织在一起。所以在他成为这个权力位置之前，有一个神圣的联合已经发生了。所以我再说一遍，要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你必须让自己被能帮助你的人围绕，因为你的意向会比你所能处理的更大。神是伟大的神，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想得太小了，我们不断地限制神，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你就必须认识到你需要帮助，你不能独自完成所有的事情，但你需要运用智慧，而不是授权给别人，不要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反过来用来反对你，必须是和你有同一个心智的人。我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也是我的好朋友鲍比·安迪，他牧养过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一个教会恩典团契，我记不清具体是多少年了，但大概有二三十年了。不管怎么说，他一直在努力让他们的书店运转起来，他雇佣了一些有商业背景的人，他们经营过其他的书店，但是他们的教会书店从来没有真正运转起来。所以有一天他周六去了教堂，他在祷告，他说，神啊，我一定要有个人，我该怎么做呢？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一个女人，他们的礼堂大约有2000个座位，都是折叠椅，这个清洁员会去擦拭每一把椅子，当他清理椅子时，他会为所有这些椅子祷告，所以他就是在那里擦椅子，为每个座位祷告。鲍勃在祷告，向神祈求智慧，神对他说话，把那个女人指给他看，说你要找的是合格的人。在提摩太后书2:2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神说你需要寻找忠心的人，而不是优秀的人。你可以教给人技能，你可以教给人所需的知识，但你不能教给人忠心。这是出于与神的个人关系。于是鲍勃就仅仅凭着这个去找这位女士，问她是否愿意接管她教堂里的书店，然后她接管了，细节我不记得了，但我去那里的那段时间她一直负责经营，事情改变了，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忠心的人，尽管她没有商业头脑，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她从来没有工作过，但她愿意学习，但你寻找的是一颗心。我跟你讲，我们太多次错过了忠心的人，因为我们在寻找优秀的人。嘿，这个很重要。我说的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你需要别人的帮助。神的意向要超越你自己所能成就的，所以你身边必须有人，但你必须有忠心的人。我再一次回到那节经文，把你所听见的事情交托给忠心的人。如果你想继续的话，让我翻圣经来读一些提摩太后书2章，这是我创办查理斯圣经学校的基础。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会告诉你如何评价忠心。第三节说，你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相信他是在说你如何来判定忠心，就是一个人他经过苦难，并且像士兵一样忍耐。你知道在今天我们的文化变化太大了，我们有些人就是太过矫情，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感受。但当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向你保证，我们从来没有坐过一起去谈论你感受如何，你孤独吗？你想念妻子吗？你想念女朋友吗？你感受如何？士兵不会这么说话的，或者他们曾经不会。我们今天的军队可能不同了，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但你忍受苦难的方法之一，就是专注于你被呼召去做的事情，让自己变得坚硬。你要忍受苦难，不要坐在那里，不要放纵自己的感觉和情绪。我们今天有些人，你知道，当新冠疫情出现时，人们无法社交，然后有人就开放了图书馆，给大学生蜡笔和涂色卡，好让他们缓解孤独。这太幼稚了。我知道我会因此受到批评，但我告诉你，压力并不是导致人们坍塌的原因，而是里面的真空。你需要和神建立关系，赞美神，这样你就不会被压力压垮。这是你判定忠心的人的一种方式，能忍受苦难的人。他们不会遇到一点事情就像2美元的行李箱一样散架。经上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是关于委身的。你知道士兵们也有家庭， 他们有妻子，有孩子，他们有一些人还有生意。如果他们是预备役或类似的，他们和其他人有一样的东西，但他们有更大的忠心，对他们作为一名士兵的承诺有更大的委身。如果战争爆发，如果预备役被征召，他们就会离开他们的工作，离开他们的家庭，离开他们的孩子。他们在生命中有优先级，这是评估忠心的人的另一个方式。忠心的人是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优先级的人，他们把神放在一切之上。这些就是评估他的方法。但你必须能够让自己身边围绕一群帮手并使用他们。你知道我的一个董事会成员叫 Dean Rackey， 他帮助雅芳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业务，就是他带领这个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零售商。我的意思是，他以数十亿美元做了一些极有影响力的事。后来他来到我们施工，建立了一个他称之为最大化 CEO 的系统。这都是关于团队，所以我有一个五个人的团队。然后这五个人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五人或六人或七人的团队，然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团队一直持续下去。他教我们如何授权，如何让其他人帮助我们，以及如何监督他们，但不进行微观管理。你把事情委派出去给别人，我告诉你，这让我们的施工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到近1200名员工。我们正马力全开。这是属神领导力的一个重要部分。